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，
我是小师妹。今天这个题目我看了一下，师兄，我觉得蛮沉重的。
沉重但很重要。上回我们聊过，巴菲特囤了3730亿美元现金不动，很多听众回馈说，原来股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。但你知道吗？巴菲特不是孤立。
不是孤立。师兄的意思是，还有别人也这样。
不止还有别人，是一大群人，而且是全世界最值钱那几家公司的创办人、执行长、董事们。他们过去这一年的动作，让人看得背脊发凉。
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谁？
我们今天要点名的是所谓的科技七巨头：苹果、微软、辉达、亚马逊、谷歌母公司、脸书母公司、特斯拉。你猜这七家公司的高层过去一年合计净卖出多少自家股票？
过去一年，我猜几十亿美元。
84亿美元，精确的数字是84亿1400多万美元。
84亿美元，师兄，这些人不是最了解自己公司的吗？他们不是最看好 AI 的吗？
这正是关键。市场上到处都在唱 AI 大爆发，退休金可以安心放在这些股票里。但最了解这些公司的人，过去一年卖掉了84亿美元。
让我消化一下，师兄，我们一个一个来。这些人各自卖了多少？
好，我们从规模最大的开始。第一名，亚马逊的贝佐斯，光是去年一年就卖了2500万股，价值57亿美元。而且从2002年到现在，他累计卖出超过500亿美元的亚马逊股票。
500亿美元，师兄，光是这个数字我就消化不了。
我也被这个规模吓到。这位创办人一个人卖出的金额，够让一个中型国家的央行拿去买黄金储备。这就是我们一直提醒的，当你在谈的钱已经超过正常想象，你必须重新理解这些人在做什么。他们不是在卖一点点股票过生活，他们是在进行结构性的大撤退。
之中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，贝佐斯这次大卖时间点刚好在他去年跟桑切兹结婚的前后。
你观察得很细，他的卖出是用所谓的预先安排交易计划执行，也就是在特定时间点集中兑现。新闻上关注的是婚礼场面，但华尔街真正在意的是那57亿美元的流出。一场豪华婚礼可以是个人选择，但57亿美元的兑现是对市场的判断。
结构性大撤退这个词我记住了，然后呢？
第二名，前甲骨文执行长 Safra Catz 去年卖了1250万股，总价值25亿美元。第三名，戴尔科技的创办人 Michael Dell 卖了22亿美元。
这三个人加起来就超过100亿了。
对，再看科技圈最受瞩目的人，辉达执行长黄仁勋。当辉达在去年七月变成全球第一家市值4万亿美元的公司，十月又冲上5万亿美元，他就是在这段期间卖出600万股，超过10亿美元。
就是在公司最风光的时候卖。
还有更多，Eastern Airworks 执行长卖了756万股，将近10亿美元。脸书母公司的祖克伯透过他的基金会卖出138万股，价值9亿4000多万美元。 Palo Alto Networks 的执行长和 Robinhood 的共同创办人各自套现超过7亿美元。
之中这份名单我越听越怕，这些公司正好是过去两年推升整个美股的主力，他们一家一家都在卖。
你听得很专心，而且我再补一个近期的例子，稀土巨头横滨 Materials 的执行长近期套现1900万美元。这家公司是川普政府点名的战略产业，市场对它的期待非常高，但执行长自己选择现在兑现。
战略产业的执行长也跑，那还有谁是我们该注意的？
就在我们录这集节目的这几周，一家叫 CoWeef 的 AI 新创公司，从执行长、创办人到技术长轮流卖出自家股票，上个季度卖，这个季度继续卖。这家公司的业务跟辉达绑得最紧，可以说是 AI 热潮的最纯粹受惠股，连他的内部人都一路下车。
师兄，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接力赛，只是大家都在跑出场的方向。
比喻得很好，而且这里有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细节。
什么细节？
过去6个月，七巨头的高层合计卖出大约6亿美元的股票，你猜他们买入多少？
我猜点点。
零，实质上是零。
零，师兄，这不对吧？以前市场回档的时候，不是常听到某某执行长加码自家股票吗？那是信心的展现啊。
你说到重点了，历史上当股价回档时，公司内部人会进场买，表达对自家公司的信心。但这次完全不一样， 即使辉达去年稍早从高点跌了超过 20%， 内部人也没有出手承接，特斯拉剧烈震荡时没有人接，苹果表现落后大盘时也没有人接，
完全没有人接。师兄，这让我想起一句话。
什么话？
爱对主人自己都不再跳舞。
这个比喻很到位，更进一步说，连派对主人都悄悄从后门走了，只剩散户还在舞池中央听 DJ 喊再来一首。
师兄，我还想问一件事，这些内部人卖股票不是有可能是为了缴税或是要分散资产吗？这不代表他们看坏公司吧？
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一定要讲清楚。单独看任何一个人的卖出，可能都有正当理由，股票分红、行使选择权、缴税、遗产规划都是合理行为，这些我们不反对。
那什么时候才是警觉？
关键在集体性和完全没有买入这两个组合。一个人卖是个人行为，七家公司几十位高层一起卖，同时没有人愿意在回档时买回来，这就不是个人行为，这是一个集体讯号。
就像一个教室里一两个同学收书包是下课，三十个同学同时收书包，还没人愿意进教室上课，一定是发生什么事了。
你这个比喻比我刚刚想到的还要传神，而且我再提一个历史的提醒，2000年网络泡沫破裂之前的半年，科技公司的高层也是这样集体卖出，2007年金融风暴爆发之前，金融业的高层也卖得凶。
这个历史对照很有分量。
我再补充一个细节，2007年雷曼兄弟的高层在公司倒闭前的12个月卖出超过5亿美元的自家股票，那时候大部分投资人还相信太大不会倒，结果这家公司在一年内化为乌有，内部人大规模套现从来都不是巧合。
雷曼的例子说服力很强。师兄，那现在的情况跟当时比起来是早期、中期还是后期？
我们不去做确定的预测，但你可以自己比对一个数字，今年一月全美国股市内部人卖出对买入的比率冲到 4.83， 这个数字在统计上极为罕见，历史上几乎都出现在周期末期，今年三月整体市场的买卖比率只剩 0.24， 远低于历史中位数 0.34。
也就是说全美股市的人都在卖，卖的远比买的多。
对，四月我们也看到同样的画面， SLA Labs 的执行长在四月17日到20日之间卖出5785万美元，那一档股票过去一年才涨了 253%。 Cadence 的高层也在四月16日卖出600多万美元，这些都是 AI 概念受惠股高层正在一路套现。
师兄，我现在有一个很困惑的问题。
你说，
如果机构和内部人都在卖，那谁在买？股价怎么还能撑住？
这个问题我们上回聊过一部分，真正的买盘主力是上市公司自己回购股票，规模大到万亿级别，散户凑不起这个数字。但这一年有一个新现象你要注意。
什么新现象？
散户进场的速度冲到过去五年平均值的两倍，散户净流入比前一年暴增 60%。 散户的绝对金额还是远远不如企业回购，但散户加码的热情是历史级的。
所以现在是三方的剧本，公司借钱回购自己的股票，内部人趁高卖出，散户用创纪录的速度接盘。
你把三个齿轮组装起来了，这三方组合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周期末期景象，公司债务推高股价，内部人套现，散户热情追高。
这画面我想到一个场景，码头上大家都在上船，只有船员一个一个跳下船游回岸上。
而且有一个迹象很能说明这个剧本，七巨头今年以来平均下跌 11.5%， 那斯达克100指数才跌 4.8%， 一向跑赢大盘的明星股今年罕见的跑输。
对，不止内部人在卖，股价本身也透露出疲态。
没错，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讯号，美国整个股市的融资融券余额今年一月冲上 1.228 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，但二月三月连续两个月下跌。
师兄，融资融券是什么？
简单说就是投资人跟券商借钱买股票的规模，这个数字在股市见顶的前后常常先见顶再下滑，上一次这种模式出现是在2000年网络泡沫的前夕，以及2021年底那波多头结束之前。
所以连借钱加码的动能都在松动了。
正是如此，我们再看一个基本面的数字，过去市场愿意给七巨头高溢价，因为他们的盈余成长常常是其他公司的4到5倍，但根据 FactSet 最新预测，七巨头在这一年的盈余成长预期只剩 24%， 其余493家公司成长预期升到 12%， 差距从4-5倍缩到2倍。
对付高溢价的理由正在消失。
消失中，当一个故事开始失去它的根基，最先看出来的永远是说故事的人本身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创办人、执行长不买这家股票，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，现在的估值需要非常完美的未来才能撑得住。
执政，我们把话讲到这里。今天的主角巴菲特，他最新的状况呢？
巴菲特已经在今年1月1日卸任执行长，由 Greg Gabel 接棒。但卸任前，他留给伯克夏的遗产是3730亿美元的现金和短期国库券。整家公司连续13个季度净卖出股票，最后一个季度他还清仓了45亿美元的苹果和亚马逊。
13个季度，也就是说他从三年前就开始陆续撤退。
而且有个细节我一直放在心上，伯克夏已经连续5个季度没有买回自家的股票，连巴菲特自己都觉得在现在的估值下回购自家股票都不划算。
这个细节太关键了，一个人卖股票可能有100个理由，但连自家股票都不想买，只有一个理由，他觉得不便宜。
完全正确，历史上每次伯克夏累积大量现金部位之后，几乎都出现市场大修正，然后他才出手大买。2008年金融风暴时，他拿现金去买了高盛、奇异这些公司，最后赚得盆满钵满。现在他留下3730亿的子弹给接班人，这个数字本身就在告诉我们他在等什么。
师兄，那作为一般的听众，我们可以怎么理解、怎么回应这个讯号？
我们在财富有道一贯的立场是不去预测市场什么时候跌、跌多少，这不是我们该做的事。但我们会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，当造风的人都在系安全带，乘客该不该也系一下？
我还想再多理解一件事，为什么这些创办人、执行长看得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？
这是一个很值得想的问题。他们坐在董事会看的是下月的订单，看的是竞争对手的底牌，看的是销售团队私下的反应，散户看到的是财报和新闻稿，那已经是加工过的故事。
对，他们对公司真实状态的掌握度跟我们完全不同。
对，而且更关键的，他们知道当前的股价里藏了多少未来必须成真的假设。当假设越积越多，时间压缩越紧，他们就越清楚这个故事有多脆弱。
听师兄这样说，我忽然明白，散户是在为故事付钱，创办人是在卖出时间。
你这个对比很精准，股价不只是当下的定价，更是对未来的预收款。预收越多，违约的风险就越大，而这些创办人就是在违约发生前先兑现。
师兄，我越听越懂一件事了。
什么事？
手上拿着纸本财富的人，其实是一张未来故事会成真的赌约，而创办人和执行长们，他们最清楚这个故事的裂缝在哪里。
所以股票凭证是一张纸，白银金块放在手上那是另一回事，两者在太平盛世看起来差不多，但风暴来的时候，你会知道差异有多大。
师兄，今天这集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造风的人都在系安全带了。
这句话就留给听众慢慢咀嚼。
师兄，结束之前我还有一件事想问，我们今天整集都在聊企业界的内部人，那制定整个金融体系规则的联准会官员呢，他们自己的账户里又在做什么？
你这个问题勾出另一个更大的故事，最新的发展就发生在这个月，参议院刚对新的联准会主席人选开了听证会，他的资产揭露让人瞪大眼睛，这个题目我们下一回专门开一集来讲。
好，我先把好奇心记在笔记本上。
回到今天的主题，当风向开始转，但媒体还在高唱 AI 无限美好的时候，真正值得听的不是新闻头条，而是内部人用自己的钱投下的那张票。拜拜。
拜拜。